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哎，又到了周四了，魏声音要跟大家见面了。
首先一开始我们还是回顾历史。在1938年，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了石油，这也算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儿了。
对对对，也发现一棵摇钱树。我们来看看，首先我们澳洲的悉尼晨风报的一条消息。在咱们澳洲。出门都得开车，对吧？开车上路，因为交通违规被罚款，我估计不少的可能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哎，自己或周围人都遇到过。特别是收到让你心痛到死的那个罚单。
是的，那么往往能够提醒大家呢，违反大大小小的这个交规，不仅仅是涉及到了安全问题，还涉及到了这个经济问题。
哎，还涉及到心情的问题，
各种问题。
对，那我们知道澳洲这个交通违规的罚款金额是不小的。吃过罚单的朋友，我觉得有时候特别罚单比较重的，有时候连着几个罚单，有时候三五年都缓不过那个劲儿来。我觉得过了好久都还记得那个被罚的数字。
我以为是遭受了这个灭顶的经济打击。
真的，经济危机。
是。那么呢，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在同样的情况下，新南威尔士州的司机交罚款的数额居然会是其他州的3到4倍。
怎么样，心更痛了没有？我觉得究竟怎么回事，要给大家来掰扯掰扯这笔账。
新州的道路以及海事服务局最近公布的违章停车清单就显示出来了相关的内容。
就说新州的这个驾驶员面对的是138项不同名目的停车罚款，就说别人州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名目。那其中最常见的给大家理出来有2项，分别一个是停车超时，还有一个呢就是无票停车。违反这2项规定的驾驶员会被罚款多少呢？106澳元。但是在同样的情况，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人家州的幸福指数有多高。就是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对这2项违法的行为的罚款呢是30澳币和88澳币。
哎呀，
你在想搬家是？
没有没有，我是一个这个
遵纪守
法的好公民。
我真想，我真。
那么在新州呢，司机在学校人行道上以及附近停车，在铁路道口以及附近停车会面临319块澳元的罚款，而维州对此的罚款呢是148块钱，也就是直接打了个对折。
还要来个熟人价的情怀在这个基础上。那新南威尔士州交通厅的发言人就说了，这个罚款金额它有个依据，是依据这个对行人交通还有环境造成的潜在的影响定制的。
说白了呢，意思就是各地的定价标准是根据这个地段来定的，
还有黄金地段的差别哈，郊区的差别。那新南威尔士州上一次对交通罚款的条例大规模的修改还是在2005年，11年前了。
从那一年开始之后呢，就是罚款金额也是与时俱进。怎么就俱进了呢？就是每年会根据 CPI 进行上调。
哎，所以每年只涨不跌。那新州收入署公布了一个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罚款能增加多少收入。在2014年到15年，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这个罚款啊，交通违规的罚款总额达到了 1.8 亿澳元。那其中不遵守禁止停下，我们看开车不是有个 stop 的标志，这个做出的贡献最大，是荣登榜首。这一项违规的罚款总额是多少？3100万澳元。
哎呀，真是巨额哈。我们来看看2014年到2015年最常见的交通违章行为排名前五都分别是些什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停车超时，第二个是无票停车，反正跟停车有关系。还有就是不遵守禁止这停下的 no stop 这个标志。还有一个不遵守禁止停车的这个停车票过期，其实和无票停车和停车超时和反正总之就是跟停车有关系。
对，
只要跟停车挂钩的就容易被罚。
很容易，而且这个金额蛮高的，刚才给大家说了。那么刚才讲的是排前几位的前五位的这个行为，那我们看看那个贡献的金额最高的哈。14年到15年排名前五的第一个是不遵守禁止停下的这个标志，还是那个 stop 看着千万要停一下，还有一个停车超时。现在很多超市里面有监控摄像头了，大家有时候比如说给你3个小时千万要注意。甚至你开出去再开进来它也是有记录的了。
是。
第三个就是无票停车，第四个是在装卸区停车。
装卸区就这个 loading zone 啊，刚才你说这个禁止停下标志是 no stopping，那个小标是 no parking 和 no stopping， 它是两个，大家一定要记住。no stopping 是您压根儿就不能停。
对对对。
no parking 是说你不能在这块
长
停。
对对对。
对，这东西一定要看准啊，一定要看准。
对对对，因为时间限制。
这我跟你说真的，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停下那个标志 stop， 那个标志真的千万要记住，这真是我身边周围的朋友实例。第一次是说这个 stop 的标志， stop 是什么意思？您一定要在那个路口完全把车停下。
停住，对。
事件发生在阿德雷德，那是一个冬天，就是因为
整个你要唱吗？
整个路口没有人，但是就是因为他在踩刹车的时候没有完全停下，而是缓缓的溜过去，罚了200，这是其中的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是在悉尼，由于不认路了之后，在路边查一下 GPS， 在 no stopping 停下，罚了200。
嗯，关键有时候我们在想，他这个不是说你溜过去没人被罚钱，还有他为什么叫你在这儿一定要停稳了，就一定是出于安全的目的，有时候可能突然有车出来。
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你看看光这一项刚才讲了 no stopping 的地方就罚3100万，多少个潜艇都出来了，同志们血的教训。好，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哎，刚才我们觉得开心一笑哈，这个我们经常说笑一笑十年少，这个多笑不仅保持一个比较年轻快乐的心态，而且有科学证明，哎，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的。
嗯，现在发生在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件真事儿呢，就再次证明了笑声的强大魔力。
没有这个魔性的笑声哈、哎啊？
什么呢？就笑声居然还能治好这个不治之症。
嗯，治好了不笑的这个病。我们来看一看《每日邮报》的报道，一位59岁的墨尔本男子叫 Neil， 他一直在努力赚钱，想成为百万富翁。但是他通过各种艰辛的工作实现这个梦想了，终于第三天突然就祸从天降，他被确诊患上了罕见的再生性障碍性贫血，也就是我们民间俗称的白血病。
嗯，那么医生就告诉他说只剩下一周的这个寿命了。那要就说、事实上呢，他多年来一直在遭受这个病痛的折磨，有时候早晨醒来会发现枕头上有血啊。
嗯，应该是鼻血流出来了、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百万富翁梦想、一直都得过且过，没有抽出时间进行体检治疗。
哎，这个应该经常定期的体检，这一点特别重要，在这儿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嗯，
刚才我们说了，医生给他说只有一周的寿命，然后他赶紧就把自己手上的公司卖掉了，然后仔细想，觉得自己生活太荒谬了，对吧？就像赵本山说的，一睁一闭，这个一辈子就过去了。
嗯，
然后呢，你想想看，自己挣的钱，哎，就如果没有花到，那就不叫财产，那个就叫做遗产了。
嗯，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还说到这个。挣了半天，最后这个人死了，钱没花了，这个情况就比较悲催了、
都给银行攒着了。
但是我也在想，这个 Neil 呢，他在实现自己梦想过程当中，多少也不都是那种痛苦的回忆吧，也有这种实现梦想的这种快乐的感觉。
那是这种创业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是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嗯，
哎，然后他自己后来想到这一些啊，刚才想，哎呀，自己把这个钱挣了都无福消受，他就觉得笑，就忍不住笑，而且这个魔性的笑声啊，一笑他就停不住了，让我想突然想到某人。
哎，在停下来等待死神的一周的时间里呢，那要是一直忍不住笑，一边笑呢一边给自己预备丧事儿了，就开始
看了大腕儿了。
嗯，
那在这个期间他也去医院又检查过，结果之前给他下这个死亡判决书的这个医生就发现，哎，他的病情居然好转了，这个免疫系统开始哎工作了，就把他赶紧引荐给了另外医生，另外的医生帮他来恢复这个健康。
那新的医生就认为 Neil 的笑声对他的病症起到了治愈作用，之后两个人呢每周进行一次治疗， Neil 总是被这位新的医生逗得开怀大笑。
嗯，然后就这样笑了7个月，当然睡觉的时候不笑哈。那新的医生就告诉他，就是你不要来医院了，痊愈了，可以回去安心花自己攒下的银子了。结果你看，
这笑更厉害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结果，这个现在你看，离当初被出这个最开始诊断出有这个白血病，12年过去了，他一直都开始笑对人生。
哎，而且医生就说了，他的身体呢，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加健康。
嗯，所以消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听众朋友和我们都深深的估计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收听微声音有多么的重要哈。
嗯、
有病治病，没病就强身健体。
开怀一笑。
哎，说到这儿，哎，我突然说到开怀一笑，我想考你一道数学题，行吗？就是有一个人开一辆这个车。对吧？你知道一辆四驱的这个车，它有几个轮胎？
这是数学题啊！
对对对，我就问你，它有几个轮胎？你就回答。
一辆四驱车有几个轮胎？
哎，对，普通的就是普通的四驱车。
4个。错。
几个嘛？说嘛。
5个。
那5个，因为算个备胎，对不对？
哎，对。
那开的路上灯掉了一个，请问现在还剩几个？
4个。
为什么？
因为掉了一个。
我跟你说了，灯掉了一个。好，数学题你答错了、再来一道语文题。
啊，刚才不是语文题。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主持人念字儿特别重要，就要多看一些生僻字，万一遇到了自己就念不出来，就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我问你，两个鬼在一块念什么？
二鬼。
那一个读音就两个木念是吗？
林。
两个火呢？
炎。
两个鬼呢？六秒的空白，我们要说事故报告。那个字我告诉你，念炸。好，笑完了，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消息，我估计你就笑不出来了。好，每日电讯报就说，这个澳洲社会服务部的文件就显示，在澳洲不少人利用这个政策的空子呢，一边游手好闲不工作，一边领纳税人提供的福利津贴。
哎，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有的。那么有的呢，新开始津贴的领取者甚至是拒绝了时薪27块澳元的工作，然后成功取得了这个豁免，避免被禁止获得这个8周津贴。
哎，一开始我们知道是可以领8周的津贴的哈。那么新开始津贴每年纳税人要为这个花多少钱呢？75亿澳元。
嗯，
那每2周领取者呢可以得到523.4块的澳币。
嗯，其中有超过70%的人不去工作的借口，那是相当的五花八门、种类齐全。这些借口，反正基本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哈，完全是就是钻了政策的漏洞。
哎，是的，有些人的借口就很奇怪，有的人说自己是不想每天工作3个小时以上，有的人借口说办公室的味儿他接受不了，那还有的时候就说自己的太太给他说这个工作不适合他。
这别人说的不适合他是吧？
他太太给他说的不适合他。
太有说服力了。对，那当然就业部长卡什就说了，一份堵住漏洞的法案曾经提交过给参议院，但是一直都是没有结果的。
哎，现在社会真的是让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了。以前人家说人穷志短，人穷志不短。哎，君子有所取，有所不取。但是现在，哎，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私欲，翻出的花样也是看都看不懂
了。他就是有所取啊。
那接下来
有所不取嘛？正常挣钱的就不取嘛？
看看下面这个取呢？
没事闲的就取呗。
你看下面这个取呢？
是的，那么墨尔本的一个社区报纸叫做 Leader 就报道了，说这年头诱惑太多，物质太丰富了，大学生手头太拮据，咋办呢？
那就上网找这个我们叫 Candy Daddy 和 Candy Mom， 就糖爹糖妈，哎，给他尝到甜头，所以这种叫 Candy， 对吧？但是就说据称是一秒钟就可以带他们脱贫致富，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
那么现在报道就说了，越来越多的维多利亚州的大学学生现在都在疯狂的注册一个网站，这个网站能让他们找到改变自己人生的这些糖爹糖妈。
但是创始人呢是一名亚裔，这个网站叫做 seekingarrangement.com， 他这个数据说已经有144名维多利亚大学的大学生注册了，那么他们会安排这些刚才讲的甜心宝贝儿跟刚才讲的这些堂爹堂妈，那当然都是成功男士和女士见面，他们可以得到对方的金钱或者是礼物的馈赠。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馈赠并不全都建立在一些不堪入目的交易基础上。该注册网站的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人数去年是上涨了34%。
那当中我们举个例子，就有一个女学生，她18岁，在墨尔本大学攻读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的本科学位。那她就注册了这个，她说她想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但是兼职呢就跟上课这个时间上有点冲突了。
这个网站上呢，很多人就去联系这个学生，直到有一次和对方通了电话之后呢，这名学生才是答应出来吃饭。对方呢是个商人，年龄没有超过40岁，
大叔，
哎，很喜欢带他出去吃饭，但是不仅仅如此。
这个欧巴呢，就像这个女学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吃的晚餐呢非常贵，这欧巴还带他去看墨尔本的另一面，就是，然后这小姑娘就说她非常喜欢对方带她享受的那种生活方式。
那这个学生还说呢，他的这个堂爹还经常给他买课程教材，费用在100到400澳元之间。他觉得对方是个非常好的人。
那么这个网站的发言就说了，这个注册的人其实是有限制的，年龄要满18岁哈，不是大学生也可以。那么潜在的刚才讲了是个女学生，那其中有男生注册，大概是占到了5%。
这位发言人就说，随着大学学费、住房和生活成本的上涨，甜心宝贝们能够在网站上找到自己的命中贵人，不只可以在学习期间拿到钱养活自己，甚至可以得到实习机会和工作。
他是想说的是被逼的吗？我们来看看，有时候有些社会现象或情况真的把人能逼到什么程度上。接下这条消息呢，真的是这两天在微信和微博上火惨了，就来自于新浪，他是转的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农村男孩结婚有多难，寡妇都很抢手，这个报道简直是 烫了，都不是火了。
是因为火这个词儿比较苍白啊，太无力了、
嗯、
简直就是没有和这个报道匹配这个程度。
对对对，
所以呢它引发这个热议的程度就叫烫了。
嗯，
我们当然先来拜读一下这篇充满了这个庄稼气息，故事会知音和读者总编聚集在一块熬夜都写不出来这个真实的报道。
嗯，他说的是这篇文章说这个文章的作者回乡探亲，春节哈，忽然发现他的表哥跻身了他们村里的这个上流社会，
嗯，
那成功的打入了村里的上流阶层。
嗯，
这个原因呢非常的简单直白，是因为他表哥哎做了一项工作，干起了一项活儿，叫就是媒人。
所以你刚才这个语言的魅力就表现出来了，村里的上流社会和村里的那种上流社会是不一样的。当然了，上流社会的这个表哥呢以前一直是村里不务正业的代表，那么用村里人的话说呢，是不爱种地，好吃懒做，天天这个西装皮鞋四处闲逛，根本不像是一个务农的人。
嗯，那最近几年呢，就是不像务农的人的这个表哥就开始动脑子动嘴皮儿，找一些能赚钱的营生，这个有一项就是做中介，
嗯，
业务范围还比较广，拉个煤保个气儿啊，牲口交易啊，
这
也太崩溃了，这样啊都居然可以并列到一块儿。大棚蔬菜的二道贩子呀，比如说谁家的这个树成材了，他就帮着人家去惦记着找卖个好价钱，收点中介费。
哎，那这个中介做得非常好哈。
嗯，
虽然记者的这个表哥呢找准市场这个痛点是努力创业，但是保媒拉纤呢作为这个主营的业务了哈。
嗯，
那表哥呢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呢现在中国农村一方面是男孩太多，另一方面作为稀缺资源的女孩当然是少之又少。
嗯，那么他表哥就给他说了，村里呢有1000多口人，眼下就有20-30个到了结婚年龄嗷嗷待娶的小伙子，找不到老婆，想从其他村引进吧，关键人家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况，人家还想引进呢，对吧？人口越多越找不到老婆的小伙子太多了，
这有点国际供需的这个意味哈，是这种感觉。当然了，按照他表哥的说法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这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和这个 B 超技术的普及，大家应该明白大概什么意思。
嗯，对，那到现在大家就是当年被一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男孩呢都长到结婚的年龄了，但是他们原来应该有的结婚对象呢几乎呢都被消灭光了，
这就是拜 B 超所赐。
嗯，
那么大家就会问了，在中国的一些农村的女孩到底这个
说了这么多，
哎，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嗯，他表哥根据实际情况给出答案，就是寡妇都成了抢手货，带几个孩儿都无所谓。当然不能是男孩，因为女孩将来可以提高这个附加值。
所以女孩是建设银行上。
对，男孩女孩是招商银行，
哦，
儿子是建设银行。
反了反了，嗯，反了反了。
然后。但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建设银行。哎，我觉得村里的一户人家的这个女儿就有29岁了。去年这个女人，还说女孩了，那丈夫因为车祸身亡，就带了俩女儿。一回到娘家，据说是附近几个村都轰动了。
嗯，
光是去说媒的就有10几家，而且都是20岁出头的黄花小伙子。
嗯，而且呢，就连以前这个农村觉得属于比较丢人的这个离婚哈，目前也是被重新看待了。现在离婚妇女大家也是抢着要，
嗯，
当然了，未婚的女孩就更抢手了。
那当然，
嗯，
因为随着现在这个农村，我们知道结婚所要彩礼，你看到没有？每个地方以前三转一响多淳朴啊，现在想，现在都是哎要按斤两来称，你没看吗？还有一些地方，你看身上挂的那金链子，这个彩礼的价位是节节攀升。这个丧偶离异的妇女，如果有人说打破了这个索要大额彩礼的陈规陋习，在总体竞争力上，完全可以和未婚姑娘一较高低，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都是什么价值观？当然了，这个他们村里呢有个姑娘哈，啊，从小就长得丑，
嗯，
小孩子们都不爱和她玩，现在20出头了，
嗯，
反正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哈，啊。但是
坚持丑，
架不住人家是个女生啊，对吧？
嗯，这个就关键是最关键的 key point。
嗯，
哎，现在就是结果说媒的都把他们家门槛都要踩断了，然后附近村里的小伙子还不仅仅是他们村，3天2头就来约着姑娘吃饭，请她去城里玩，送她好东西，送花，把这姑娘都宠坏了。
对，现在的姑娘就现在经常是跟别人这个抱怨说自己又不是明星，但是呢成天被一群人围着，这烦都烦死了。
嗯，享受不是明星可以享受明星的待遇。
嗯，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刚需，刚才讲哈，这个记者的表哥就找到了，觉得哎呀，发现商机了，从一个二流子就变成了商务精英，这是用他的话说。那 他表哥其实对互联网的思维是一知半解的，人家就无师自通学会了网络营销，哎，拉上边上几个村的媒人一起就组建了一个覆盖几个县的单身信息网，所以哪家姑娘离婚了，哎，想在当地找男朋友，一有风吹草动，那马上他的这个表哥就和他的下级开会，马上就开始给他匹配了。
嗯，那么这位表哥还说呢，找他说媒先得支付100块钱的手机话费，另外男女双方见面相亲，这个双方父母啊，媒人都在，只要双方互留手机号码，双方父母当场要给每个媒人是200块钱。
哎，
相亲的现场至少会有两个媒人哦，那男女双方各一个。最多的时候有五六个媒人，
你看这个钱得多少算一把？我觉得
那些人都在干什么？
那是陪，就是陪着观察团
是吗？
观察团
陪
审团
培训。
那相完亲以后呢？男方还得请大家伙儿，我加上两边的人，再加上五六个媒人一块儿到点馆子里去搓一段，
嗯，
而且得吃好的，而且人家表哥说了，现在他们比乡里的干部还过得爽，天天有好吃好喝，还没人去举报他们。我觉得亮点在这儿。
哎，你看啊，而且呢，作为媒人哈，他们最喜欢的是挑剔的单身女孩，因为每次相亲不管成不成，只要双方互留手机号，立马赚300。
哎，你相的次数越多，拿的这个中介费越多，是吧？
是。
哎，他们村就有个女孩在城里打过工。
嗯，
眼镜就比较高了，对吧？
嗯，
哎，但是他的父母呢，这姑娘的父母又不愿意他在外村去找人，就要找老家的，结果他又看不上，所以半年他的表哥就给这个姑娘介绍十几个，结果个个不满意，他的父母呢就三天两头去求这个他这个表哥。
嗯，
那这一光在这一个姑娘身上中介费，这个表哥就赚了几千块钱。
哎，这个收益还是很好。
嗯，
而且呢，媒人们说，因为男孩找对象是越来越难，女方对嫁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嗯，
除了这个三金啊，汽车，甚至是县城里面买套房之外，送的这个彩礼钱也是越来越多。最早的时候是1.1万哈，意思就是万里挑一。
嗯，对
啊，后来呢变成2.18万，意思是两家在一起这一块就发了。
嗯，
然后现在是3.18万，是三家一起发，就是媒人是一家。
对，是的，以后再那叫齐发齐发更不得了。我觉得大家听完这个消息呢，可能乍一听就觉得哎呦有点乐了。
嗯，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真实的报道，我觉得却反映出了中国农村一些地方曾经的不当的一些措施，刚才比如说提到一些技术手段，导致了这些现在让人啼笑皆非的社会现象。
确实是这样哈，啊，飞速发展的社会呢，不仅仅是带来物质生活上的翻天覆地变化，让现代人的思维和观念也是大不相同。
嗯，其实在这种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刚才所要的礼金越来越多哈，是不是会偶尔让我们也滋生出对当年那些不讲金钱、成本低廉的爱情故事的怀念？所以下面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根据四川民间顺口溜改编的民谣。哎，真是我从小听到大，这个就叫我亲爱的贾素芬。让我们来听一听曾经啊，让我们心动过的单纯的爱情和这位单纯的贾素芬。
哎，素芬，我们两个掰一下嘛。
掰啥子嘛？
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根，你是我的主机人，你是我的开西摊，你是我的长长肚肚，你是我的人。
好小人啊，讨厌。
这是一个我和素芬的爱情。当我从一个青狗子变成小伙子的时候，就被素芬那雪白细嫩溜趴的身影所迷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我一辈子要保护她。
芙蓉花儿绽放开来粉嘟嘟儿，就像我们胖胖子的家素芬。妹妹扎起黑黢黢的翘脚尖，还有一对双眼皮儿。素芬儿，我们两个摆哈哈，那天你在春熙路吃凉粉，我就坐在你旁边看一会儿，你轻飘飘地瞧了我一眼，
你是让我哈门。我最爱的家
你是天上的丁丁门，
我是地下的推屎盆，
你在天上打旋旋，
我在地下练糖摊。 媳妇儿，我们两个耍哈儿，胸前女手呼兰河边转圈圈，肉麻的话语在嘴边，很想和你打个奔，还想和你生娃儿。我愿意住你身边的一只蛋挞，我连是从早到晚拿给你搞起耍，只要你愿意我绝不彷徨，哪怕你上毛上哦，我都要永远守在你身旁。
哎呀，你把肯定给每个女孩子说的先说的
他赢得起小米面，脸上露出一堆酒窝味，顺手递过一张纸飞飞，他们带来寒门灯，你是我的心后根，你是天上的丁丁儿，我是地下的推石盆，你在天上打旋旋，我在地上念忐忑，你是我最爱的女娃儿，我愿和你变成花蕊儿，自带春刺不带门，不听你话是屁味儿，我亲爱的家淑芬儿。等到这里原本是皆大欢喜，我哪晓得黄边边杀出一个弄死都要嫁给我的猪一群，哎呀，淑芬一气之下就跑到沿海去了，哎，像我们这些人长帅了命也苦哦，没点儿丢脸。
哎，字幕组呼唤字幕组，
呼唤字幕组，可能有一些大家会听不太懂哈，这是非常非常用四川俚语演唱的一首顺口溜。其实这个顺口溜我们从小听到大，所以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刚才行动不语有点蒙圈儿，还开始就是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肚脐眼儿。其实在四川话当中，刚才讲这首歌叫我亲爱的贾淑芬儿。那在四川话里，我们经常开玩笑聊天，就是一个姑娘如果集聪明伶俐、善良美好于一身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叫淑芬儿，
那个魏淑芬差的比较远。
哎，对对，就是这个叫贾淑芬，一个叫魏淑芬，就像东北那个翠花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地域就会有个这样的美好的姑娘。可能江南一带就叫丁香。
哎，
然后呢，不太美好的那个反面的就叫朱一群同志。哎，所以刚才这首歌里面也提到了，所以从小到大听这首歌，其实可能带这首歌呢，有一些朋友听不懂，但是它主要是反映就是当初。哎，那种淳朴的爱
情，
对，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这前两年出现一系列这种电影，比如说，致青春，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这可能就是大家对某一段真诚感情的一个怀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哎。
另外一条喜闻乐见的消息，
哎，
估计不少听众都还记得，去年三月的时候呢，一伙在美国留学的中学生因为绑架、折磨、殴打、羞辱另外两名同学被美国警方逮捕。如今，其中三名19岁的年轻学生终于因为他们的罪行被美国法院处以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处罚，三人分别入狱6到13年不等。
关键这个消息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就是这几位留学生到美国3、4年开始还都不大会说英语，但是入狱半年英语居然说得非常的流利了。
哎，对于这宣判呢，在中国几乎是没有人会同情这些学生父母的遭遇，反而是一边倒的鼓掌叫好，认为美国强大的法治力量不仅是彻底整治了令中国政府根本束手无策的这个校园恶霸和校园欺凌行为，还把他们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任性的家长直接就给一锅端了。
除了这样的态度之外，还有网友也说，就是学习英语哪家强，请找美国的监狱来帮忙。所以这几个娃是不满学校和社区没机会学好英语，学海无涯苦作舟，才铤而走险。所以这样的学习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哎，最后也是一条喜讯，那就是这条喜讯给大家带来的。相信一定在网上也会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赞赏。
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把时间就要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们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